后通胀率飙升至 7.3%， 创30多年来最高纪录。反对党领袖将就联邦预算作出回应。澳国防军将在英国为乌克兰士兵提供训练。美国警告俄罗斯不要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下面是详细内容。由于供应链紧张，能源价格高企，运输费用昂贵，持续推高生活成本，澳大利亚九月季度统计的年通货膨胀率飙升至 7.3%， 这是30多年以来的最高数值。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本季度的通胀达到 1.8%。 基本通胀率是储备银行在做出利率决定时最关注的数字，在截至9月的一年中，这一数值已达到 6.1%。 国库部长查莫斯说，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是政府的最大优先事项。
We see what rising prices means for families.
我们看到物价上涨对家庭意味着什么，从人们口袋里拿走更多的钱，使更多的人被推至边缘。无论是食品、电力还是租金，通货膨胀都是头号公敌，是我们需要杀死的龙。建筑成本和劳动力短缺推动了九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的上涨。最新的洪水预计将使通胀在其峰值附近徘徊更长的时间。国库部预计，塔州、新州、维州的洪水将在未来两个季度推动水果和蔬菜价格上涨 8%。 昨天针对财政预算的辩论占据了联邦议会的提问时间，反对党声称政府的预算对典型家庭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财务挫折。反对党领袖彼得·达顿指责总理阿尔巴尼斯违背了其竞选承诺，即在工党政府领导下，澳大利亚人的生活会更好。
The budget confirms that a typical family will be
他说，预算案证实一个典型的家庭在圣诞节前将会减少2000澳元。通货膨胀、税收负担、电力价格和失业率在你的预算案中都会上升。总理能否解释一下，对家庭预算的2000澳元打击如何使澳大利亚人的生活变得更好呢？阿尔巴尼斯总理说，达顿在编造数字。他说，我们不会对我们采取负责任的措施而辩解，包括关于生活成本的负责任措施，更便宜的托儿服务。那些对立面的人很清楚，他们是反对还是支持。更便宜的药品，将带薪育儿假期延长到6个月，建设更多的可负担住房，与私营部门合作，与州和领地政府合作等等。在联邦反对党加强对工党在能源价格方面的攻击之际，彼得·达顿将发表他的预算回应演讲。这位自由党领袖表示，预计能源价格将上涨 56%，这表明工党已经违背了其将账单削减275澳元的承诺。虽然目前还不清楚达顿是否会在回应中宣布新的联盟党政策，但自由党和国家党将支持削减药品价格，延长带薪育儿假，并同意在儿童保育方面增加开支。联邦国库部长表示，预算将有助于解决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危机，在4年内为更多的顶空国家青年心理健康基金会 Headspace 中心提供2340万澳元。心理专家表示，新病人的等待时间过长，有些人被告知他们在6个月内无法得到帮助。专家将该预算描述为错过了心理健康的机会。面对 Triple G 的安吉·麦科马克的追问，查莫斯为这项投资进行了辩护。
Yes, we're proud of those new investments.
查莫斯说，是的，我们为 Headspace 的新投资感到自豪，但这不是唯一用于心理健康的新资金。麦克马克说，但这是我们唯一得到的新资金。查莫斯说，有大量的资金用于心理健康服务，我的意思是这很重要，我们一直认为这很重要，这是我们的优先事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为它留出空间。新州州长佩洛特向某阿玛洪水泛滥的社区保证，将为受洪灾影响的人提供支持。某阿玛位于莫内河的新州一侧，与维州城镇伊楚卡隔河相望，一直以来是洪水威胁的重点， 并将在未来几天再次遭遇恶劣天气。佩洛特说，受灾害影响的人可以获得财政援助。
We have dams full, rivers flowing.
他说，我们的水坝满了，河流在流动，地面上的水比我们在很长的时间里看到的还要多。当有重大洪水事件或整个州面临重大灾害时，总会有问题。我不想让任何人觉得他们被抛在后面。皇家残障委员会已将其重点转向来自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的人士。该委员会正在研究一些社区内对残障的看法是如何给获取支持带来负面的影响。协助该委员会的高级律师凯特·伊斯特曼称，要确定来自语言文化多样性背景的残障人士并不容易。他说，资料来源要么不收集残障人士的文化语言多样化指标，要么当他们收集这些信息时没有以系统的方式进行，这就影响了准确性。倡导者表示，改善数据收集将有助于解决文化语言多样化社区面临的一些问题。该委员会还将研究一些社区对残障的污名化如何导致孤立，甚至拒绝给予一些儿童所需的支持。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Medibank 的首席执行官表示，最近的数据泄露事件可能比最初想象的要严重。这家私营医疗保险公司没有自己应对网络犯罪的政策。昨天在一次电话会议上，该公司确认犯罪分子访问了其所有客户的个人数据。最初公司估计有400万人受到影响。 Medibank 的首席执行官大卫·科兹卡表示，这是一起旨在对社区中最脆弱成员造成最大伤害的犯罪。他说，正如之前所告知的，我们有证据表明犯罪分子已经删除了我们一些客户的个人健康索赔数据，而且现在犯罪分子很可能窃取了更多人和健康索赔的数据，因此预计受影响的客户数量可能毫无疑问地增加，这是一个可怕的犯罪行为。一名涉嫌在悉尼袭击两名女性的男子在追捕过程中被警方在一处停车场开枪击中。据悉，这名27岁的男子昨天在悉尼的一家 Woolworths 商店外袭击了这两名女性。警方试图在该超市的一个地下停车场逮捕该男子，据称他当时手持一把大刀并与警方对峙。该男子臀部中枪，在现场接受急救，随后被送往圣文森特医院，目前伤势稳定。随着俄乌战争的加剧，明年初乌克兰部队将在英国接受澳大利亚部队的训练。一支多达70人的澳大利亚国防军特遣队将在圣诞节后加入英国领导的多国训练工作及 Interflex 行动，但不会进入乌克兰。该承诺是阿尔巴尼斯政府宣布的第二套支持计划的一部分，其中包括额外的30辆野外征服者装甲车。与此同时，美国总统乔·拜登表示，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使用战术核武器，将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俄罗斯声称，乌克兰正在计划在自己的领土上使用具有放射性的脏弹，已将其声称的案例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西方和乌克兰官员驳斥这一说法为虚假信息，是俄罗斯让战争升级的借口。拜登警告克里姆林宫不要使用战术核武器。他说，俄罗斯如果使用战术核武器将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我还不能保证它是否是一个虚假行动，还不知道，但这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警告称，在上周的中共20大会议之后，中国可能会加强对台湾的威胁。在提交给议会的一份报告中，吴钊燮称，台湾从外交盟友那里得到的迹象和情报显示，中国正努力说服台湾官方承认台湾属于中国。
那就外交部的观点来看，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形势还是一样， 中国在国际社会上面封杀我们的这个做法应该是不会改变，如果会改变的话，只有可能会加剧。那我们的对这些相关的这些状况哈，都会仔细的来观察，也会做最好的这个应对了哈。
在吴钊燮任期内，有六个国家将官方承认从台湾转向中国，只有14个国家与台湾保持正式的外交关系。这些国家主要在太平洋地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中国加大外交和军事压力，试图迫使台湾接受中国的统治。而台湾政府则表示，只有台湾2300万人民才能决定自己的未来。乌干达仍然面临着埃博拉病毒的爆发，当局已经确认报告109例感染病例，疫情目前已经造成30人死亡。虽然扎伊尔病毒株有疫苗，这也是埃博拉病毒的最常见的形式，但目前爆发的是苏丹病毒株，其疫苗仍在开发之中。乌干达卫生部部长露丝·阿肯说，
We plan to vaccinate contacts.
我们计划为150个确诊病例的接触者接种疫苗，这意味着最初阶段大约有3000人。试验准备工作已经结束，我们估计可以在2周内开始试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 0.648 美元、1.113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654元人民币、5.093元港币、20.843元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再来一起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可能有阵雨或暴风雨，最高温度26度；墨尔本阵雨，最高温度18度；布里斯班可能有阵雨或暴风雨，最高温度32度。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8度；珀斯多云，最高温度23度；达尔文多云，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6度。